很欢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啊，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特别的聚会。那么很多人都认识冯秉成牧师，或者是读过他的《游子吟》啊。请问读过他的《游子吟》的，请举下手好吗？哇，冯牧师，你看到哈、啊，很多的朋友哈、啊、都受过你的帮助哈、啊。那么今天晚上呢，其实我们能够有这个聚会呢，是很不容易的哈，因为有一个小典故，就是在昨天早上，好，那冯牧师有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妻子冯师母呢，好，就是有这个急性的这个脊椎好炎，那么很今天下午要去看医生哈，所以他也很担心。那么感谢主，他的儿子哈，33岁的儿子哈，他现在是一个祖父哈，有一个孙女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孙女，33岁孩子就赶过来照顾妈妈哈。刚刚呢，就下午带了母亲去看病，然后现在平安的出院，好，所以我们也为这个来感恩。好，我知道冯牧师真的很爱大家哈，他愿意把这个时间就拨出来，来到我们中间。那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为冯牧师祷告好吗？我们请大家来低头。好，亲爱的主，谢谢你自己差派你忠心的仆人能够来到我们亚特兰大，在这里来传讲你的福音。主，当他在这里传讲的时候，也求主你自己的恩手来医治，来照顾他的妻子冯师母。主啊，使他的身体能够强壮，使他心灵充满你的平安，使他的妻子儿子一家都有你自己的照顾。主啊，让他在前线作战，也让他的家人在后方一起均分掳物。主啊，谢谢你，愿他这一次来，主你就使他能够真的是流泪撒种，能够欢呼收割。主，你自己祝福他所做的工，也求你祝福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朋友。那我们来到这里，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愿你自己的笑容来向我们彰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冯牧师。我们对不起，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冯牧师来我们中间。
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这个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本来昨天已经不行了，我太太疼的都没法站所以这是17年来第一次因为太太的身体不好我可能就出不来，但是感谢神也加添力量给我们所以昨天经过很多的联系，我的儿子全家他们今天回到我的城市，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意来照顾师母，实际上我才决定能够重新今天再飞过来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很多时候在整个福音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是征战很厉害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和输血气的人征战，乃是和那个掌管幽暗世界的撒旦魔鬼征战这次以前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2个礼拜以前我也在亚特兰大回不去，我是从乌克兰宣教回来，本来22号应该坐晚飞机回到 Milwaukee， 可是没有想到 Milwaukee 竟然会遇到多少年从来没有见过大雨，整个 Milwaukee 的机场关闭，所以我整个在亚特兰大待了2天，24号机场开放我再回去，所以22号晚上，那天晚上没有办法的，给杨弟兄打电话，他们半夜来到机场接我，接到他们的家，他们都躺下了，所以到他们家快躺下都快1点多钟了结果早上5点多钟也赶紧又起来， 因为约好是我们第二天早上的飞机，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去了以后，机场还没有开放，所以又 cancel 啊，所以又离开，所以到第三天24号下午我们才回到，所以整个在亚特兰大耽误了将近2天2夜啊，40几个小时。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看得见哈，这绝对不会是一单单的一些事故啊，整个神上帝爱每一个灵魂，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但是撒旦魔鬼也要从中出来，但是神的道是没有人可以出来的，是撒旦魔鬼不能够出来啊。所以今天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不管得失不得失，大胆的宣扬福音。我们相信一定经着我们弟兄姊妹的一切齐心努力，我们总能把神的道，把神的爱，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更多人能够明白，更多人能够相信他，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聚会都是神的恩典。那么这次呢，我们布道会主要是有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两堂。今天晚上呢，我来讲一讲这个上帝的超越性，明天晚上讲上帝的救赎。实际这是我信主以后啊，这个19年，或者说从93年开始出来传道到现在，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整个我们能够明白福音很关键的地方啊。一个是要知道上帝，我们敬拜我们跟随的这位上帝，他是造物主，他很大，他是在天上的，我们每一个人是受造的，是受造之物，在地上作为受造的人和创造宇宙的这位神中间的差距是很大很大的。很多时候因着我不明白这样一个极大的差距，所以后来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的困惑。那困惑从哪儿来的呢？就是我们的好事要用受造物的心去想造物主，所以很多地方就想不明白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人和神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去看，怎么样能够明白上帝让我们宣扬的福音，怎么去看待它。我自己本人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啊，一直就是受着无神论的教育啊，唯物主义的教育，所以刚来美国的时候根本不能够相信，过去在大陆没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了，到了美国来了以后有机会接触，完全不能够相信，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神，有什么造物主。因为我们都是唱着国际歌长大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从小书本上黑板上老师的讲课都告诉我们没有神，单单就靠自己，从来就没有救主，也没有神仙，就靠自己。我们就是这样单向的被引导，实际很多道理并不明白为什么，但一直就告诉我们什么都没有，就靠自己。实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受的教育当中也有好多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在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同时又在唱什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大救星，这救主不又出来了吗？但是从来很少去讲哈，你就会发现就是单方面的引导你。我想很多人在学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时候，都有一种说法，为什么会产生宗教，就是当人们很落后很原始的时候， 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于是呢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当着神明加以崇拜，这就是原始宗教的开始。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对外界的认识的提高，我们觉得这一切没有什么可神秘的，都是自然现象而已，所以呢人们自然的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那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啊，是认识的高级阶段而不是初级的阶段。所以很多时候一想起敬拜上帝，就想起在庙里烧香拜佛的老太太，都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一定要找一个精神拐棍，否则自个儿就活不下去了。最近这些年哈，我有机会回到大陆去侍奉，实际我的很多的朋友同学都知道我信了主，而且做了传道人，当面他们都不太好问，背后把我拉到一边说，冯明成，你到美国去应该说还混得不错了吧，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到去信神呢？啊，觉得非常不可理解，觉得不信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要去相信神这是非常不正常，一定是你碰到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情况，你一时想不开你就去信了一个神，都是这个观念，这是最近的事情了。几年以前有一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冯秉成在家吗，我说这是谁呀、啊？这么多年直呼冯秉成的人不太多了，起码叫冯弟兄吧，没有，冯秉成在吗，我说我就是，我说是哪一位啊，他说我是某某某，我一听是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当然他得叫我冯秉成了啊，82多岁了啊，我说你来干什么来了，在哪儿呢，啊，他说我现在在美国呢，我说你在干什么来了，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还没说两句话呢，老教授就问，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是啊，还做了传道人，我说对，还没来得及解释呢，一句话就甩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北大的时候不挺优秀的吗，听见吗，全都是这种话啊！你念过什么大学的，你怎么会去信耶稣啊，一个挺优秀的人你怎么会信耶稣啊，言下之意是什么，信耶稣的人都没有文化，信耶稣的人都特别笨，就是这个，到现在都是这种观念。但是大家现在都来到了北美，对不对，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干什么，总是觉得美国还是有些好的有些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两三年以前盖洛普又有一次民意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两三年以前在美国的人当中相信有上帝的人占92%，也就是说在两三年以前相信没有神的美国人在整个美国的总人口当中连10%都不到，也就是说90%以上的都相信有上帝，当然他们这个上帝不一定是基督教敬拜这个上帝，但他起码相信是有神，那这是绝对是一个以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果根据我们过去的认识论，那美国应该是一个非常的落后非常的贫穷非常愚昧的国家，但实际情况好像不是吧，否则大家来美国干什么，所以像这些很多的经济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恐怕我们应该好好的反思过去我们受到的教育，过去我们对宗教的看法是不是真的符合客观的实际。我想很多的朋友也开始来到教会来到禅定班，总的感觉恐怕都不错， 因为弟兄姊妹都有爱心啊，比较诚心，大家来到教会查经班以后有家的感觉啊，一种温暖。但是呢，对很多的基督教的教义表示很难接受。你比如说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六天之内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的，马上就觉得不对，人不是从猿猴变来的吗？怎么会是上帝用尘土造的？再读新约圣经，我们敬拜的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马上就觉得不科学，童女怎么可以生孩子？如果人死了自个儿都能复活，还要医院干什么？你说很多很多这样，就觉得好像圣经的很多的教训和科学不相容。那我们作为一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有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我们能够真正相信这是真的吗？啊，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挣扎。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些表面上的挣扎，表面上的冲突，实际当我们的着眼点立足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它没有根本的冲突。是今天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你能不能用科学把你们的上帝证明给我看一下，如果你们能证明用科学来证明上帝，我马上就信。实际大家应该知道，过去我也是这种观点，现在知道了，作为一个受造物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证明上帝或者否定上帝，做不到。不是上帝不科学，而是这位造物主他远远的超越科学，超越人的理性，是人的科学和理性无法企及的。这样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实际科学它主要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它是属于物质的层面，而是形而下的，对不对？它只是认识宇宙这个物质世界两个事件之间的一些相关性，了解它规律的存在，它是属于物质的层面。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信仰是什么？它是要不是要认识宇宙的规律，而是要认识创造宇宙规律的这位上帝。所以呢，它是属于灵界，是属于形而上的层面。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两个不是在一个同一个层次上的，而且呢，信仰应该比科学处在更高的层次上。是今天上帝的存在与否是绝对人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论证的事情，因为属于不同的范畴。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可以看到今天人和神之间的差距。啊，这些我都不讲。大家知道今天整个太空的事业还有很飞速的发展，在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个人造卫星，那当时对西方的这个刺激是非常之大的。我记得那时候我正在中学念书，结果呢就是很多人写文章写诗来祝贺啊前苏联的这个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因为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整个它的太空就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当时写了一，我读了一首诗，到现在还记得，很简单，就四句话。他说40年前，那40年前当然指1917了，对不对？195740年以前，40年前把革命闹到东宫。攻打东宫不是把沙皇推翻了吗？十月革命成功，对不对？这是前两句话。后两句话，40年后把革命闹到天空。当时一下就记住了， 那现在多少年了，到现在都没忘啊！四十年前把革命闹到东宫，四十年后把革命闹到天宫，啊，因为这个人造卫星的成功，所以苏联就非常的趾高气扬。所以1961年，前苏联的总理赫鲁晓夫到纽约的联大开会，狂到什么程度了？居然把他所穿的皮鞋脱下来敲讲桌，没人敢说话。所以当时对美国的朝野刺激非常的大，就大家一致努力，所以美国的这个太空事业到60年后期就发展非常的快。是到69年不是阿波罗号就登月亮了吗？啊，所以随着人们对太空的了解，我们就知道宇宙之大是远远的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地球只是太阳系里边一个恒星，一个行星，对不对？我们太阳系有一颗恒星太阳，有多少行星呢？几大行星啊？不能再说九大了哈，九大已经过时了。为什么过时了呢？因为前几年世界的天文学家开了一个会，说冥王星啊，一个是体积比较小，第二呢，它运行的轨道和别的行星不太一样，所以天文学家一举手表决就把冥王星开除了啊，说到现在为止这冥王星不能再算行星了啊，就算别的一个星球。所以呢，现在整个太阳系是一颗恒星，八大行星，有许多的卫星流星，大概这就是一个太阳系。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这个整个星云啊，这个空间星球所占的地方很小，大部分地方都是没有星球的星云。那么我们说怎么样来看太阳和这个或者地球在整个太阳系所占的大小有多少呢？有个科学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如果把我们太阳系所占的星云所占的空间比着我们会堂这么大啊，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美国在哪儿？亚特兰大在哪儿？你我在哪儿？那小的不能再提了。这就是太阳系。我们知道在天文学上有一个距离的单位，就是光年啊，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它一年所穿越的路程叫做一光年。你比如说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2光秒。也就是说光从月亮到地球或者地球到月亮2秒钟就到了。那么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是多少呢？大概是8光分。就是说地球光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球大概需要8分钟啊，这就是光年的概念。那我们知道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银河系呢，这是一个顶面观，从上往下看银河系，这是模式了哈。所以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呢，你们大概看不见，在这个地方，在下方有一个黄箭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哈，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侧面观，一个模式图，从旁边电子看银河系。所以银河系的星云呢是中间厚两边薄， 像两个碟子一样，一个正方的，一个反勾的。那么太阳系在什么地方呢？太阳系的位置在这儿，你们看见这红圈了吗？这是太阳系的位置。那么今天银河系大概有多大呢？科学家的估算的结果是大概是10万光年，也就是说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的时间，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这样的速度去运行，它要穿过整个的银河系需要多少时间呢？10万年。这已经是很大很大一个数字了，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需要10万年，我们中国悠久的文明也不过5000年，但是光要穿过银河系需要10万年，就已经很大了。但是大家知道，在1920年以前，人们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的边缘。可是从20年以后，人们利用大型的望远镜观察到了很多很多所谓的河外星系，就是说银河系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星系，这每一个亮点就代表一个星系，而且有的星系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就有两个概念，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把现在能够看到的所有这些星系全部都加在一起叫它中宇宙。我们刚才说了，科学家估算银河系的直径是多少呢？10万光年，这是一个小宇宙。那么中宇宙有多大呢？中宇宙的直径是多少呢？科学家估算一下，只能大概了，因为太大了。所以科学家估算的结果，中宇宙的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不是121啊，是120万万到150万万年，这就是中宇宙。这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没法去想象，这才是中宇宙啊。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如果真有一位上帝，是他创造的宇宙，大家想这个上帝该有多大呀？他不仅可以进入他所创造的宇宙，而且他可以超越这个宇宙。就光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得见人和上帝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了。今天我们整个宇宙一共有多少度，到现在是没有解决的。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在3度空间了，长宽高。但是有的科学家认为，宇宙总的度数可以多到11度到26度。我们现在1度、2度、3度啊，一度是一条线，2度就是一个平面，3度就是一立体，是多一度就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今天4度是勉强的说啊，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4度时空，实际我们连5度都想不出来是什么样子的。那11度会是什么样呢？26度又会怎么样？而且上帝还在26度之外。所以就光从科学现在发现的事情，就让人们看到人和上帝之间的差距太大。我记得我刚开始在慕道的时候看见一篇短文，他谈到人和神的差距。他说人啊，神就像一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哇，当时我看了我很不高兴啊，怎么会把人说的这么小，人就像一只蚂蚁嘛。现在看来说一只蚂蚁都太大了，都在3度空间呢，实际不是这样的呀，人和神的差距太大太大了。所以由于科学这个发展，就让我们知道人绝对不可能用我们这么 有限的理性，这么有限的科学，要去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是否定他的存在，根本做不到，因为上帝太大了，太超越了。啊，有人也许会想，那还说什么呀？啊，你信上帝又不需要证据啊，又不需要被证明，那谁心头一热他就去信了，我心里不热我就不信了，那现在不就散会就完了吗？那还谈什么呀？不过朋友们，大家不要误解，我并没有说相信上帝不需要证据，我只是说人没有办法从自己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去证明或者否认上帝。信上帝是需要证据的，人不可能凭有限的科学理性自下而上的去证明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认识他和他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呢，上帝会主动的从上到下赐下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这区别是在这儿，就是信上帝是需要证据的，但是这个证据绝不是人自个儿证出来的，而是我们的上帝从高天赐下来作为一个他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有他啊，有他的存在。我给大家念一两段这个圣经啊，第一段圣经是在啊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当保罗和他的同工到路斯德去传道的时候，结果呢看见这个拜偶像的一个庙的旁边坐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生来就没有走过路的，生下来就不会走路，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保罗在看他的听道的时候非常有信心，保罗就对他说，你站起来走，就保罗这一句话出来，这一个人从来没走过路，一下就跳起来就开始走路了，当时的人都惊呼啊，说一定有神借的人形在我们中间了，要不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一辈子没走过路的，他一句话就让他起来走路。结果呢，当地的祭司群众就什么牵着牛拿着花圈向呢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把保罗和巴拉巴当成神来拜他们。这时候保罗就把大家都拦住，说诸君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神。然后保罗就说了下半一段话，他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你看，从保罗话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存在，他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他让人知道他的存在，能够主动去寻求他，主动的和他建立好的关系。那么保罗举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大家看看，虽然说现在的气候啊变幻无常，很多的气候的反常，但是你看时令节气大体上还是按照它的规律在运行的。我们知道我们要生活下去，生命要存在，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但是有三个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什么？水。第二呢？阳光。第三，水啊，这个空气，对不对？这三点缺一不可。如果我把其中任何一条把它垄断了，我把空气垄断了，你要不要吸一口？10块钱？你100块钱也得吸一口啊，要不就憋死了。啊，但是感谢上帝啊，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三个元素，是不要钱的，上帝白白的赐予。而这圣经还说什么？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神降一个义人，也降一个不义的人，就是说这些都是神的普遍的恩典，不管我们信不信从上帝，神都愿意让我们能够生存的下去，就是让人知道有这位超然的造物者的存在的啊，这是一段次数次下证据。而且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讲了一段基督徒非常喜欢的话，他说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是按照上帝的观点，按照圣经的启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因为当初上帝就是这样造的我们啊。明天晚上我会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就必须是一个有灵的活物，他要寻求和上帝的关系。所以圣经从来很少说你来证明一下有没有我，不需要证明，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知道有上帝。真是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一个纯粹的绝对的无神论者，说不信只是说他不知道这位是谁而已，谁敢否认冥冥中有那一位啊？你看我们中国人的俗话都说什么，疼极乎娘，穷极乎天啊！一疼了一难受了就开始叫爹叫娘了啊！妈呀怎么这么疼了啊，就开始了，一碰点过不去的坎儿了啊，遭到冤狱了，遭到很大的难处啊，天哪，就开始喊天了。那天是什么意思啊？苍天在上啊，它绝对不是一般物质的天。你知道这个字，冥冥中有这位主持公道的人，有这个给人出路的人，对不对？所以到那个时候人就出来。你看中国天字啊，都是什么一，也不是加一个大，一大，知道上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但是呢，保罗就下边怎么念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远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怎么样论证神的存在呢？怎么论证上帝存在的真实性呢？用了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最基本的原理。保罗说，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但是看见了神的创造，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就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坐在这么好一个会堂里，对不对？设计各方面都很好，我们就会想，哟，当初这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很有水准，对不对？我们见过这设计师，见过这个建筑师吗？没有。怎么知道有？因为看见了这种会堂，对不对？我们绝不会相信这种会堂没人设计没人建造，平地一碰自个儿就出一会堂，不可能嘛。因为看见的会堂就一定知道有设计师有建筑师。今天宇宙是一样的，宇宙这么样的浩瀚，而且这么样的精确，每一个星球运行的轨道都是要需要数学公式来计算的。这么样浩瀚精确的宇宙，当然当初有设计有建造，就这么简单。保罗用的就是这个例子，虽然我们现在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上帝，但是看见上帝的创造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就这么简单。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人不仅是渺小的，是有限的，而且我们也是有罪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限的理性已经被罪所扭曲，尤其在信仰的问题上，在别的问题上我们都可以很有理性啊，很逻辑，可是呢一谈到信仰了，我们常常是既不理性也不逻辑。据说哈，牛顿，大家知道英国的科学家，他自己在原理，他写一本书叫《原理》，他说啊， 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信主的。他的结论很简单，他说看整个宇宙的浩瀚有序，宇宙中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就这么简单。他信了主以后，他一个同事朋友也是科学家，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他就到牛顿家里来拜访，就发现了牛顿家里有一个桌子上放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精妙，有一个饼，这饼摇动以后呢，各个行星就按照自己的轨道绕太阳转。哇，他觉得非常的欣赏，就他就问牛顿，他这模具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他说不可能啊，这模具没人做，怎么会自己成呢？牛顿就跟他讲，他说是啊，整个太阳系实际就像模具这样精确的运行，你认为整个太阳系都不需要有人造，不需要创造，自个儿就能成，那模具一定为什么需要有人造呢？一句话就把他的朋友说的哑口无言。所以朋友们看见了吗？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理性都有机被扭曲了。如果今天告诉大家这个糖没人造，没人设计，没人建造，自个儿灯泡瓦瓦片电线一碰就碰出这个糖，你说绝对不可能。如果真这么坚持，可能今天的会根本开不成了，你们早就走了，这神经一定有毛病，对不对？没人见他怎么会成？那今天同样的，这宇宙这么样的精确，这么精妙，大家都说对对对，就自然碰成的，都很好。请问我们的理性是不是出毛病了？真是出毛病了。大家常常说信神需要信心，我怎么能有信心？我都没搞清楚他是不是我哪儿来的信心，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我才会有信心。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清楚，信心就出来了。今天大家敢坐在这儿，就是信心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个房顶现在不会塌下来。那请问每个人进这会堂的人，是不是先爬到房顶上去检查一下房顶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吧？为什么就敢坐在这儿？因为你相信教会的人都很负责任，万一这会堂有毛病是危房，就通知大家不要在这儿聚会了。可是你见过教会的人，谁在管这事儿吧？你认识他吗？你知道他负责任吗？完全不知道啊，这凭着信心就坐下来了。我今天坐飞机敢坐过来，也是信心的表现了。我起码相信这人会开飞机，相信这人没有喝酒，我也没见过他呀。很多人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问题全都要搞清楚你才能相信的。大家知道现在是这个科学上很多问题现在都是无解哈，没有解的难题。你说光，光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粒子，光子组成的；有人说光是波动，对不对？现在发现不行，一会儿要用粒子学说来解释，一会儿要用波动学说来解释，所以最后1928年就甘瑞波尔就提出一个这个并谐原理啊，光的波粒二性，就是说告诉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大家都说很好，没人一个说反对不对。可是今天我说我告诉大家，圣子道成肉身以后成为耶稣基督，他既是神又是人，你马上就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就又是波，就很好。大家会发现，这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运用信心呐、啊，只是我们的信心用在什么地方而已。但是，一谈到信仰，我们的信心就完全都没有了。就是所以要用科学来解释，实际很多问题都解释不了啊。所以，保罗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虽然科学和信仰处于不同的层面，但是我们会发现，科学和信仰之间两者是有联系的。神创造了宇宙，赋予它规律， 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联系了。所以呢，从认识神创造的规律开始，到进而认识造规律的这个神，这就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的道路。他们开始去做科学研究，去认识宇宙的规律，越发现这规律越来越奇妙，越来越精确啊！最后恍然大悟，原来在规律后边有这个规律的创造者。所以很多是通过科学的研究，首先认识上帝创造的宇宙，而进一步去认识创造宇宙的这位神，这是很多科学家走过的道路。像我们知道，在日心学的确立过程中的很多重要的科学家，像哥白尼啊，这个伽利略、牛顿、Kepler， 这些都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今天我没有时间给大家详细看这些，时间好。爱因斯坦他自己说，他说啊，无限超越的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微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既由对他诚心的敬拜而构成的。他还说，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所以他自己认为他是在研究相对论的时候相信有神的，但是我明显可以看得见爱因斯坦的神观和我们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泛神论的观念啊。基督教想相信的一个上帝是有位格的，是有知情有感情啊，有他的道德的属性，是可以和受造物互动的这一位，他就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理性的存在。但起码看得见，爱因斯坦通过相对的研究，他知道有超越超越这个宇宙的力量的存在。那我今天简单的从两三个例子来看一看，上帝怎么样赐下证据，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存在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地球的生态。在目前为止，太阳系一颗恒星，八大行星，这八大行星直接和间接的都已经很多很多的资料，但是现在查到的资料当中，只有地球建一个独特的生态条件，让生命可以存在，可以发展。地球以外的七大行星，很多地方虽然和地球很相似，但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大家看见啊，这个是我去转这个录下来的，这个在太阳系的边缘用太空望远镜所照的一个照片，我已经放大很多倍了。这个意思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在屋子里哈，太阳光通过这个窗户射进一个光束一样，顺着光束去看见很多小灰尘在里边动，大概就这个意思了。那我是放大了很多倍了，你会发现中间有一个稍微亮一点的这个点哈，这个点是什么呢？你再放大一点，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在整个的太阳系里看，就简直就像一个很小很小的灰尘一样，地球是处于这样一个状况啊。地球的存在是非常奇特的啊。今天生命能够在地球上的繁衍，有很多很多的必要条件，其中地球的有几个条件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是什么？地球有一个大气层，这个大气层非常的漂亮。如果你看整个的完整的太空图，这个地球是非常五彩缤纷的一个地球哈，周着这个被蓝色的大气层所环绕，就像一个蓝色的绸带一样，非常的漂亮。这个大气层实际不厚，大概平均的厚度50公里，但是这个大气层非常的要紧。首先呢，大气层可以屏蔽宇宙射线直接对地上生物的伤害啊，通过大气层它可以屏蔽它折射反射出去。第二呢，当一些外星球的陨石如果掉在地球上，通过大气层的时候，它会摩擦生热燃烧，所以很多的时候掉到地上已经变得很小的陨石了。可是弟兄姊妹朋友，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哈，实际现在在地球的周围啊，很多大的陨石都在旁边飞， 直径都是两三公里以上的石头，直径啊，石头直径两三公里啊，大家想想，要有一块掉在地质上会怎么样？恐怕比几千个、几万万往911都厉害啊！直径两公里的石头，大家想想砸下来会怎么样啊？都一直都能在就在地球周围飞，到现在没有一个可以撞在地球上。这里看到神的这种保护哈，就科学家一研究一研究，就知道地球的时代绝不是偶然的啊。第三呢，这个大气层的成分非常好，氮气占将近四分之三，氧气几乎是四分之一，21%的氧气，21%的氧气就足够地球上的生物的呼吸了。3%是氮气，因为氮气是非常不活动的气体，所以呢，保证大气层是非常稳定的。大家想想，如果大气层的氧含量再高一点，都很麻烦了，含了30-40%的氧，那就很不稳定了。没准哪一天大气层就着了。你最近看见俄罗斯现在这个珊瑚很厉害哈，完全就失控，那珊瑚失控都解决不了了，如果大气层哪天着火了，那一点救都没有。啊，这看见它这个比例啊放得非常的合适哈。你像火星，火星很多的条件和地球都相似，但是有一点，火星比地球小。火星比地球小产生什么问题呢？它地球小，它的质量小，它的万有引力相对也小，所以呢，火星也有大气层，但是火星的大气层里边那些比较轻的气体，像氧气、氢气，它都吸不住了，都跑掉了。所以火星大气层里边大部分的是二氧化碳，你二氧化碳你呼吸不了啊。你看很多很多这样的条件，地球的自转公转的速度，很多很多都是一点都不能差的啊，一点都不能差的。所以这是大气层。第二，液态水，液态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现在除了地球以外还不知道任何星球有任何有液态水，曾经在火星上发现一些白的一些粉末这些东西，到现在它是什么东西不确定，是真是冰还是干冰不能确定。不管怎么样，它没有液态的东西，没有液态的东西就没有生命。而且我们知道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我们知道大多数的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受热的时候体积变大，比重变小，受冷的时候呢体积收缩，比重变大，对不对？但是水是反的，水就是它在摄氏4度的时候它的比重最大，当从4度往下降温，降到0度的时候结冰了，它的体积不仅不收缩，它反倒要膨胀一下。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水轻，它浮在水面上的，这是我们大家都看惯的事情，可从来没去想过为什么。大家想想，如果冰水没有反膨胀，那冰的比重就应该比水重，因为它的温度低啊，它一结冰就应该沉底儿。那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想一想，到了寒冷的地方，一到冬天一结冰就沉底儿，再一结冰又沉底儿，那最后整个水体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的，还有什么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啊？就是因为水有反膨胀，所以冰虽然比水的温度低，但它比水轻，是浮在水面上，上面是冰层，下面还是水，所以水生生物可以在下边安然过冬，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了。而且这个反膨胀的系数吧，非常的小，小到刚好让冰可以浮起来。如果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就很难办。冰是浮起来了，到冬天，你的大坝、河堤全都冻裂了。没有啊，你看，就好像这个反膨胀系数是控制的非常的好。计算的恰到好处，请问是谁去计算的？谁去设计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当我们的眼睛打开以后，到处都可以看见神的手、神的作为啊！所以这液态水非常的重要啊！这些地球的板块啊，这个太阳的等粒子峰，另外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地球在做公转的时候，它也在做自转，对不对？ 但是呢，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的平面不是垂直的，它是有个偏斜度23度半。这个23度半非常的要紧，因为23度半的偏斜度，所以呢，广大温带的地区一年有四季之分。如果是垂直的话，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热的，是冷的，好，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为什么会保持这么好的角度，到现在没有人能够解释开。最近有科学家提出来，他们认为月亮的存在可能对地球保持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23度半的夹角可能有些帮助，可是怎么帮助也说不清楚，而且大家现在对月亮怎么来的也搞不清楚。这月亮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卫星，对不对？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就有月亮，是吧？而且呢，月亮和地球之间的相互的引力，对整个大海的潮汐，对整个生物的韵律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么一个奇特的卫星究竟从哪儿来的，一直搞不清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月亮和地球是同样的，同源的，同样的来源。就是根据星运学说哈，这个星运没有完全凝固以前一直在转转转，突然甩出去一块，这块就是月亮啊。但是现在阿波罗号登到月亮了，取了大量的月亮的岩石标本一化验，发现月亮岩石的组成的部分和地球岩石组成的部分差别很大，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天文学家会相信太阳和月亮，地球和月亮是同源的。可是这么奇妙的一个卫星从哪儿来的，到现在说不清楚。你看月亮和地球的位置恰到好处啊，如果月亮稍微再远一点，大海就是一片死寂，根本没有潮涨潮落。如果月亮稍微再近一点，可能每天都是海啸。你说像这些你不去想就算，你一想就是这么奇的，一切都是恰到好处，它怎么可能是偶然呢？啊，这个生态条件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跟大家讲啊。而且地球非常的美丽，让人类能够欣赏和享受，这都是啊太空的星云图，这是极光啊，极光，这是不是山水画啊，这真正的照片啊，就是江山如画，大家看见没有？这我给大家取了几片雪花，你们看看，千千万万万片雪花，没有一片和另外一片是相同的，每一片都不一样，大家看看漂亮不漂亮。这雪花因为比较薄，所以基本是二维的，还是一个平面。如果你没有机会去看看现在开花的那个花粉的孢子壁，在电子显微镜下看，那全是立体的三维的结构，那漂亮极了，巧夺天工。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花粉壁，再去看人工的象牙雕刻，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差太远了，那就是神作的一切啊，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DNA 的螺旋结构啊，这是以后将来有时间再给你们分析，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是整个啊生物的密码的携带者的这个结构啊，是从1953年到现在，所以整个分子生物学的兴起都是和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可是在这个53年以前，谁都没有想到人这个整个生物这么复杂的信息，居然有这么简单的一个化合物就取代了。这 DNA 就是有四个不同的碱基的核苷酸连在一起的，就这么简单一个化合物就把整个生物的密码的问题全解决了。所以你就看了这个神的意念，它是高过人的意念的。人们过去都想能够携带这么多的信息，一定是大分子，很大的分子。一想到大分子想到什么？蛋白质，一进入蛋白质就出不来了，太复杂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蛋白质连好以后，它空间的构象稍微一变，整个就变了。所以有人搞了几十年都搞不出来。哎，这两个科学家测了几个点就把双螺旋结构测出来，最后得诺贝尔奖金。开始大家都不服气啊，他做什么了？人家就把地球的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就这个。啊，所以看就整个科学的发展，你看的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完全不一样的。 最后，地球的位置非常的重要，让人类能够思考，能够探索，能够领悟造物主的奇妙的智慧啊！我刚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谈了，从银河系的底面观，我们看见银河系是旋转的星云，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看一看，有一个十字星号那个地方，十字叉那个星号，这就是那就是地球的位置。地球呢，刚好是在两个星两个臂之间，一个呢是人马座，一个是英仙座，就在两个臂之间，这个地方是地球的位置。如果地球在任何一个旋臂上边，就很麻烦，因为那个地方星云非常的浓，所以无论白天都是浓云密布，你根本看不见。但是它在两个臂之间呢，刚好这个之间的这个地方星云就比较薄，所以呢，当你晴空的时候，你白天可以观察，夜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啊，去可以去认识、领悟造物主的奇妙。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日全食。那我们平常谈到日全食，我们只是想到日全食的条件是什么？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对不对？月亮在中间，所以呢，你从地球去看太阳的时候呢，刚好月亮的影子把太阳挡住了，这就出现日全食。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当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月亮怎么能够把太阳全都挡住呢？因为太阳比月亮大得多呀，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的400倍，也就是你月亮挡住太阳，你直接开会它最多是长1/400啊，这么小一个地方，它怎么能够把整个月地球全挡住呢？奇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当要出现日全食的时候，不仅是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而在这个时候，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正好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它远了400倍，所以呢，你从地球看过去，它就很小了。在这个时候，刚好就把月亮就把地球挡住，大家看见了吗？就挡得这么好。日全食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时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机会。平常的太阳太耀眼了，你根本看不见。那这个时候，当太阳大部分被挡住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很多的科学研究。你比如大家看得见，日全食后周围不是有一点光圈吗？哈，这就叫做日冕。日冕是什么？就是最接近太阳的大气层。可平常当你没有出现日全食的时候，太阳光很强，你根本没法去观察这个日冕。但是现在太阳被挡住以后，那人们可以分析这个日冕的光谱，大概就知道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在日全食的时候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时候。另一个例子是什么？大家记得爱因斯坦在2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相对论，对不对？他其中有一个假设，假设是什么？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当光从太阳旁边经过的时候，因着太阳的引力，这个光要被变弯曲。可平常你看不见呢，所以就是在1919年出现一次日全食，英国一队的科学家就发现，从金牛星座射出来的光经过太阳旁边的时候，确实是变弯曲了，所以就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正确的。所以1919年那一个晚上，爱因斯坦一夜成名。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看得见为什么让我们看这日全食？因为日全食是进行科学研究认识神创造非常重要的时候。但是大家想想我刚才提出这个条件多么的不容易，你才能够看见一个日全食。所以今天能够看见日全食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乃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认识上帝的创造啊，这绝非是出于偶然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还有举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表明今天上帝存在的真实性啊。 人绝对没有办法用这么小脆弱有限的知识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因着上帝的爱，他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他，是他主动不断的赐下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啊。所以科学越研究越知道这个上帝存在的真实性啊。今天很多人在说啊，说科学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啊，如果再相信上帝就说不过去了，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了。实际当我们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问过自己，科学拿出了什么样的证据说明没有上帝呢？实际科学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啊。我们今天在哲学上就把没有神这种命题叫做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因为第一，它这个命题的范围是全宇宙的，它并不是说美国没有神，中国没有神，它是说整个宇宙都没有神。第二，它是否定性的命题，这种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几乎拿不出证据。我换一个题目来讲，比如说水里有鱼，这也是个宇宙性的命题，但是是肯定的命题，水里有鱼，因为它是肯定性的命题，所以很容易被证明。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我的命题就成立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说水里没有鱼，不可证，拿不出证据。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无论这海有多大，这个洋有多深，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都要做彻底的研究，我们才能够证明我们这个结论是对的。你不仅说你到了这海，到了这个洋，你还必须做彻底的研究啊！你下水下到这个海的这边，鱼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你看不见并不表明没有啊，但你怎么能够在整个一个大海里去追逐有没有鱼？这所以大家会发现根本做不到。所以这个否定性的命题，没有神这种命题，几乎是拿不出证据的。所以今天说无神论也好，唯物主义也好，这并不是科学的结论，因为科学的结论它一定要有证据的，实际上拿不出证据来。所以无神论也好，唯物主义也好，只是一些人包括一些科学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而已，只是一个观点一个看法，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实际情况相反的是什么？实际情况是什么？相信神难不难？不容易，因为必须要把我们的过去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要做彻底的翻转。但是呢，不信神更难。现在你们尤其来了美国，到处都是教会查你们，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啊！我想今天有人就这样被抓进来的啊！啊，去听一听，据说一个北大的也信神了。就我当初也是这样被人抓进去啊，抓进去要听，所以除非用把耳钉耳朵堵上眼睛不看，否则到处都是神存在的证据啊。不信神更难。信神需不需要信心？当然需要信心。我们纵然有99%的证据，我们毕竟现在不能面对面的跟神说话，对不对？有问必答，还是需要用信心去跳跃上去。但是呢，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我起码虽然说我没有100%的证据，但起码我可以讲出很多我为什么知道有神的证据啊！刚才我给大家只分享的很少一点了，还能讲几个小时讲不完。但是当我们说没有神，我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我们最多说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所以没有。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就没有，这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唯心主义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否定自己感官以外的客观实体，这就叫唯心主义。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对信仰这么严肃的问题，可千万不能用唯心主义来搪塞呀。实际大家想一想，实际我们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啊，拿不出来。而且 奇怪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我刚才讲，随着人们对科学的了解的增多，整个科学的发展是指向上帝的存在。大家知道，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数据的积累，关于宇宙大爆炸的一个理论，哈，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的认同。主要就是它内外很多的证据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是一个原始的奇异点的膨胀才开始的。原来过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啊，没有物质，都是从无到有这样变上的。而且今天整个宇宙还在继续膨胀之中啊，所以既然有开始，那就要问很多的问题：宇宙是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既然宇宙是有开始的，那就说明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的一切规律也是有开始的。那它怎么开始的？规律是谁造的？这马上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过去为什么我们看见自然界的很多的奇妙没有和上帝连在一起呢？在我们的心目中，自然界所有的宇宙都是永恒的，它从始至终就在那儿，所以根本不需要造物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大自然的奇妙，也会感叹：“哟，奇妙的大自然了！”一感叹到那儿就结束了。就没再往后想，大自然是从何而来的？既然宇宙有开始，那么大自然也有开始，大自然的规律也有开始，如何开始呢？所以，当我们的思想往大自然往后稍微延伸想一想，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就这么简单。当然，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由一个宇宙一个原始的起点的膨胀就会产生这么样精妙的宇宙？大家最近看见的欧洲这个航天局最后出了一个图，你们最近看见没有啊？就是比93年那个伯克利大学出来那个图就要更清晰了很多。他们相信再过20-30年，可能一个全宇宙的一个图就可以绘制出来了啊，就是非常精妙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科学家并不清楚，为什么由宇宙的一个点的膨胀去产生这么样一个均衡的宇宙，这么样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但是现在科学家越来越发现，在整个宇宙膨胀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关系都要调节得非常的准确。到目前为止，我了解的情况，科学家已经发现了60几种关系，每一个关系都要调整得非常的准确，任何一个关系出了问题，宇宙都不可能形成。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他就说到，整个宇宙中总的电子的数目和总的质子数目之间的一个比例要很准确。如果电子再稍微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反过来说，如果质子稍微再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任何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大大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科学家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呀？也就是说，宇宙中电子和质子的比例，这个误差要调节在什么范围，控制在什么范围以内呢？不能够超过10^37 次方分之一。我看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当初我看了这本书也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叫10^37 次方，什么叫10^37 次方分之一。后来加拿大一个科学家，天文学家，他把这个稍微形象化一点，他说什么叫10^37 次方呢？就是把美国1毛钱的硬币铺在北美洲，铺在美国加拿大，十亿个北美洲，100,000,000个北美洲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呢？地球到月亮这么高，100,000,000个面北美洲的面积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10^37 次方。什么叫10^37 次方分之一？让一个人从这一大堆里边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以后，再扔到这个堆里去，然后再请一个人来，在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大堆的硬币当中，随手一摸， 就摸到这一枚涂红油漆的硬币的戒律，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了，实际就告诉大家根本不允许无常，这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有的要调控到十的五十三次方分之一，五十五次方分之一。所以今天很多科学家都说我们看见神的手了，他不是看见神的有形的手，那是看见神的无形的大能的手在掌握了整个宇宙的形成的过程。是这五十年呢，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做智慧设计论。相信今天的宇宙它绝不是凭空的偶然的形成的，乃是有超越的智慧，智慧的设计，智慧的创造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智慧设计论现在受到了跨学科的很多科学家的欢迎啊，所以整个科学的发展是指向神的存在啊。所以上帝是造物主，人类是受造物，上帝在天上，人类在地上，上帝人类之间有极大无法想象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呢，人有所不能，但上帝凡事都能啊，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解决信仰的一个突破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人们现在最大的盲点是什么？就是企图要僭越我们受造物的本位，与造物主平起平坐。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想不通啊？觉得上帝的启示不科学呀、啊？都是从以受造物的心态去想造物主，我们常常不能把这两个分开。我们很多时候就把造物主从高定之上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相信你。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同体生子死人复活，对不对？同体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从死里复活，这是造物主为所有的受造物包括人在内制定的一条规律，没有人可以超越。但是他作为造物主，他可以按照他所造的规律办，也可以不按他造的规律办。如果他本身也要受限于他所给受造物的规律，童女不能够生子，死人不能从死里复活，那他还叫造物主吗？他就不叫造物主了，他就是受造物了。所以对神来说这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常常就是老是在受造物的心态里面去打圈子。有人说啊，上帝造了一切，马上有人就问，那请问上帝又是谁造的呢？看见没有，老是受造物的心态在想问题，上帝就是永恒的这位，他不是受造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很难突破这一点，对不对？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的神还在行神迹奇事，还在行施行医治，很多人确实是医生都认为没有办法的事情，神奇迹般的把他医治了。我常常会举加州一个弟兄，现在已经被医治已经二十多年了，他肝癌后期，医生都觉得没办法，最多存活期两个月，结果神奇迹般的把他医治。我常常讲这个见证，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加拿大侍奉做传道人的，他原来是一个医院的院长，现在做传道人。我常常讲这个例子，有很多人下来就说，说冯牧师你讲的这有问题啊。我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我是学医的，他是肝癌就一定不会好，他好了说明他不是肝癌，你这逻辑对不对？从人来看这逻辑非常的对。我也知道到目前为止肝癌啊、胰腺癌啊、这些肺癌都还找不到治愈的方法，最多是延长寿命。但是别忘了，人做不到神做得到，我们不能老是用人的观点去想别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困惑都从哪儿出来的？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我说，冯牧师你们圣经是不是写了无论是谁只要奉耶稣的名字祷告神都会听？我说对呀、啊，我还挺高兴的，还在开始读圣经，就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 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上帝听谁的呀？他听得过来吗？好，这马上问题就出来了。我说是啊，我说如果上帝是人，他绝对听不过来。现在全世界21.5亿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奉上帝名祷告，上帝哪有那么的听得过来？别说21亿基督徒啊，就是两个人也不行啊，不能一个耳朵听他，一个耳朵听他的，现在还做不到嘛，对不对？还得一个一个说。但别忘了他是上帝，人做不到，神做得到，很多事情就在这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把人和神分开了，人做不到，神做得到，这我们就解决了吗？所以当神按照他所制定的规律，自然规律办事的时候，那我们科学研究就可以研究神的作为。但是当上帝不按他所制定的自然规律办事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出现了，这时候科学研究就无能为力了。但是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是在大洪水以后，大家读创世纪第九章就看见他说，从那洪水以后，他再不用这样大洪水来消灭人的罪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春夏寒暑秋冬就照样的运转不息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神还在行神迹，但是他让他的神迹的时间空间都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里边，让绝大部分时间地区自然规律正常的运作，这才是让科学研究得以能够正常的进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进行科学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上帝他的怜悯。如果上帝一直行大宇宙性的大神迹来消灭人的罪恶的话，那今天科学研究根本不可能进行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分开了，你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搞科学研究和相信上帝的神迹，这之间没有矛盾。一个是神的作为，一个是上帝所他创造的自然的规律的自然的运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人的方法去想上帝啊，有人说耶稣也太武断了啊，就是以他划线，以人划线，一个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信他，马上就推到地狱里去；一个人做那么多坏事，一信耶稣，马上上天堂，这不就以人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当然当一个人是要他顺他者昌，逆他者亡，绝对是暴君专制，对不对？因为人会犯错误的嘛，你犯了错误也得顺那里啊。但是别忘了弟兄姊妹朋友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用在上帝身上一点都没错，因为上帝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他不会犯错误，他不会做坏事，他做的一切都是好事善事美事。你真正跟着他，你一定得祝福，你真背离他，一定是遭受痛苦。所以逆我者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人身上是错的，但是用在上帝身上没错。所以像这些弟兄姊妹朋友，我们慢慢要把学会了把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做一个划分，很多问题都解决。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谦卑的，能够把自己守住，自己是一个受造之物，站在受造物的本位上，很多问题都容易解决了。或今天我们行程的问题就是力气要超越这样一个界限。我记得我刚开始慕道的时候，对教会的敬拜赞美非常不能接受啊，觉得太近前了，受不了。因为我经过文化革命的人啊，当初对领袖的那种崇拜啊，马上就想起来了啊，甚至还想上帝是不是也太爱面子了啊，老是要人赞美他啊，这个他才高兴啊，就老是这种想。所以每一次一开始要敬拜祷告我就出去了，受不了，一直到开始祷告唱诗完了，我再回到教堂，牧师开始讲道，马上一个小本就掏出来了。牧师讲的这一点逻辑有问题，另外一点科学事实上有错误，老师就开始挑毛病还记得，然后下来堵着牧师就开始辩论，有这样一个情况。但今天我相信了上帝， 今天我最喜欢的就是敬拜赞美，那是从心里发出来。你知道弟兄姊妹，上帝的荣耀他不是因为造物主去荣耀赞美到他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在创世以前整个宇宙都还没有的时候他就那么荣耀，因为这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今天我们来赞美上帝，乃是神让我通过赞美我们和他建立更好的关系，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更多的祝福。实际受造物赞美不赞美他，他都是那么的荣耀，没有世界以前他就是那么荣耀。所以好多事情你会没有把它分开，分开以后很多问题都解决。有时候不是把造物主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们自己要升上去跟造物主一样高，甚至比造物主还高。常常听见说，我读了你们圣经了，你看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神杀了多少人呐、啊？这么残忍的神我怎么可以相信呢？言外之意，他比上帝还要慈悲，他比上帝还要公义，是不是？就这样，站得比上帝还高，到处跟上帝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做，要告诉上帝你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够相信你。如果真是这样，他相信的是谁呀、啊？相信的是他自己。像这样怎么可以找到上帝？有人还问，为什么当初上帝拣选以色列这么小个民族做他的选民呢？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呢？啊，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地广，如果上帝当初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做他的选民，可能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说他来当上帝，他比上帝还要高明，这样怎么可以找到上帝呀、啊？找不到。今天真正要来寻求上帝的面，要认识上帝，除非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这一点是很多很多人的见证，也是我自己的见证。当人心很骄傲的时候，觉得真理就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就去了教会也没用，你心开不了的。那时候我的太太和孩子们先去教会，所以每个礼拜五我就送他们去禅定班，然后我就去回实验室去做实验，估计十点钟茶经结束了，我再从实验室回来开车去接他们，是每个礼拜五包接包送啊，态度非常好，但是就是自己不去。但有时候不巧啊，有时候去茶经该结束了，结果等半天，结果都没出来，就是进到里边去看看。那边我们是驻美国人一个教堂，大概这个一个 fellowship hall 大概有一半这么大啊，中间没有遮拦，几个桌子对在一块就是一个主，所以我一进去大伙儿都回头看我，就是非常的尴尬，因为茶经都快结束了，都十点了，进来一个人，那在干什么呢啊？是大家那时候就是进退两难，你说扭头就出去吧，觉得很不礼貌，你说坐下来听吧，实在是不愿意坐下来，那有时候也没办法，就是咬着牙坐下来吧，听听，反正听越听越生气了，就是这样。就有一次又是这个情况，一屁股就坐在一个小组，我也不知道那是慕道班啊，我也不知道是慕道班啊。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大家在查马可福音第九章，就是谈到一个老人的孩子病了，他求耶稣治他，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信吗？老人说我信，但是信的不足，求主帮助啊，就说我是信，但是我信心那么小。哇，那天大家都开始说话了啊，我们都是小信的人，等等等等。实际平常我去禅定教会基本就不说话，就旁边听嘛。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里边一个东西在催逼我要说几句，我开始就说，我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吧？知道信主以前都得记住啊，你知道我是谁吧？啊，北京大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博士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啊，一大堆。那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这么可笑，轮到这么可笑的这心虚相信一个无需有的一个上帝嘛啊。哇，越说大伙儿都回头看了，声音也很大，大家说是谁啊，就跑到茶经门乱放厥词啊，大说一通。我说了慷慨激昂说了可能有十分钟，结果呢我说完以后，刚好那一天 我们这个团契，但是我们还不是教会了啊，就是一个团契。团契的负责人在我们的这组，他听完以后，他态度非常的谦和。他说：“冯先生，你刚才讲的很多的问题，我们过去都问过了。如果你愿意来了解真理，你就来查理外。”他的态度跟我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我是这趾高气扬哈，不可一世。他非常的谦卑。后来问：“他是谁呀？”我朋友，那说是就是我们禅定班的负责人。我说他干什么呢？他就是你们医学院的副教授啊。哇，我当时一听啊，这个一下就矮了半截了哈。因为当时我在这医学院做博士后，那如果他说他是博士，你博士有什么了不起，我都后了对吧。人家一听是副教授，哇，当时我脸红的呀，简直就红到脖子根了。你想你从副教从博士后到副这个博士后到副教授差好几节的呢，对不对？你从博士后你要到 instructor 的这个 associate 的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你才能到 associate， 那差两三级了。哇，人家那么谦卑，我这么趾高气扬，当时觉得简直无地自容，就这样那个态度。结果那天我就想，既然你说在圣经就有真理，那我就来寻求真理吧。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个礼拜我跟太太一起去教会，当然带着很大的辩论啊，去这个提问题啊，都是这种态度。但是呢，一开始去教会就受到很大的冲击，每一次查经要开始就非常的紧张，就最怕这个小组说啊，请大家今天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几章第几节。提沙罗尼迦前书听都没听说过啊，在新约旧约也不知道啊，你问别人吧又不好意思，你都是博士了，你还不知道提沙罗尼迦前书在哪儿吧？那不问吧，真不知道在哪儿，就开始说创世纪，往下啪啪啪啪，啊，很紧张啊。你知道提沙罗尼迦前书就那么几页哈，稍不留意就翻过去了，急得一头大汗。这是往往都有弟兄姊妹很有爱心，走到我跟前，小声的告诉我第几页第几页，翻到松一口气。但是下一次查经又不该查哪一天说了啊。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是看弟兄姊妹的爱心包容非常的重要。如果那次有一个人公开说你都是博士，你还不知道提塔诺亚潜入在哪，你想查哪一种，我可能永远不会进教会的门。这就是弟兄姊妹这种爱心包容，他既照顾我的面子又告诉我在哪，那这个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反思啊。我们常常讲对任何事情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态度是什么态度？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们要决定对一个事物的态度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首先去了解它。我现在根本没有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读过一遍圣经，连圣经的目录都不清楚，我就断言基督教的信仰是迷信，那这是科学的态度吗？不是，是一个骄傲的态度，自以为是的态度，自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的态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思想开始谦卑下来以后，对神的话就容易理解了。所以这个才理解为什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八种人有福。第一种人是什么？虚心的人，或者心灵痛悔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很多为义受苦，这些都在后面了。为什么把这虚心讲的这么重要？因为只有虚心的人能够见看见上帝。如果你不认识不到上帝，你还有什么福气？什么福气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来到教会，你们能够来到教会就非常的好，同时希望求神帮助你们，不仅人来到教会，心也来到这儿，存一个开阔的心，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过去的无神论唯物主义可能对可能不对，今天这么多人相信有神论啊，相信有灵界的存在，那么他们现在到底何在呢？好好的了解一下，然后了解完以后自己去对比去思考，看看哪个有道理。如果听过详细的了解，充分的了解以后，通过比较以后还是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那就继续再坚持无神论。但是如果了解以后觉得有神论基督教的信仰更有道理，那就改过了。因为只有比较才有鉴别啊！你当一个读的东西，你说真的假的很难讲，两个东西一比真假就比出来。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们愿意坚持来教会，坚持来查经班，你们一定都会信。为什么？因为这位上帝是真的，因为他是真神，他是活神，
只要你们愿意来寻求，一定能找得上。假的东西离得远像真的，走近了就是假的了。真的东西越走得近越真，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真的，所以只要你们坚持寻求，坚持来教会查经班，一定可以找到他，有一个开放谦卑的心来到他面前。啊，这么多年，尤其在911的前后，出去讲道有很多20年、30年慕道，跨不出来，现在信了主。前年我去德国，在一个城市跟那同学们讲完道以后，马上要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天已经黑了。我正在收拾东西到外边，在汽车上装东西，突然一个朋友就一个弟兄就问一个牧道友说：“你要不要冯牧师为你做一个为你祷告？”我就理解错了，我以为他是让我问他要不要我替他做决志祷告，他实际他的意思就是只让我替他祷告一下。我马上就问我说：“你要决志吗？你要信主吗？”没想到这个同学说：“我要信。”就他一信，旁边一个同学说：“我也要信。”所以结果完了以后，在汽车旁边又带他们两人做决志祷告。祷告完了，这同工都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叫刘军的这个牧道朋友啊，大家给他绰号叫什么？钢铁牧道友，或者叫千年牧道友。他说：“谁都就是水火不进的，这一位你怎么讲都不进呢？”哎，结果那天圣灵做工。所以你只要坚持来教会，坚持来寻求，就一定能够找到，因为上帝有应许啊，叩门就给你开门，你寻找就寻见。所以来一个心，来到教会，不断的心就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真诚对上帝讲：“上帝，我愿意相信你，但我现在还有好多东西我不明白，求你来帮助我，来开启我，让我能够认识到你。”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将来我们一定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就是让大家看得见，作为受造物的人是非常渺小的，不仅是渺小有限，而且是有罪的。我们很多的思维都被罪所玷污，尤其在信仰的问题上。而且我们的神，他作为造物主，他是非常超越的，非常高大的。所以除非是上帝亲自来启示我们，否则没有人可以认识到他啊，所以我们就要从上帝的超越性知道这个上帝的真实。但是上帝他从高天之下赐下了很多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的这位造物主。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同学们，今天你们真正能够敞开心来接受他。基督教的信仰最主要的核心啊，我明天会反复的讲，就是讲每一个人和上帝的个人关系。我们不仅知道上帝真实，他是造物主，他是救主，他是神，而且他必须要成为你的神，成为我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个人关系非常的要紧，只有个人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教会查经班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建立得更好更亲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你成天来教会都没有用。这个关系怎么能够建立起来？是你讲的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只要我们口里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为了拯救我们而死的，我们只要愿意接受他，他的宝血就能把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真是心里口里都这样想，那我们今天和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就是一个基督徒。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明天我会讲。今天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这个救恩好像似乎很简单，实际在神的方面付出了极大无比的代价来拯救我们。所以我只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们今天就来相信他啊！一会儿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相信耶稣的，你们就把手举起来，一会儿我再领你们祷告啊！我常常说你们不要有压力。实际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的压力比你们还大，每次讲完道都在斗争要不要呼召，如果不呼召呢，大家一股党建好就要收就下来就好了，又偏偏不下来要呼召，要呼召的有人举手还好，如果呼了半天一个人都不举手，我觉得干在这下不去了哈，这是上也不是下吧，我每一次都非常的挣扎。但是后来我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知道十九世纪神在芝加哥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叫穆迪啊，现在还有穆迪神学院啊，他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都呼召啊，但是有一次他没有，他说啊，我今天不呼召，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去想，想好了以后下礼拜你们再来，我再问你们要不要信耶稣。结果没有想到，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次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芝加哥有一次大火，所以他们教会几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在大火中死掉了生命，他就非常的内疚。他说如果那天我呼召了，也许圣灵都感到他们，他们就信主了，信主以后虽然他的肉体消亡，将来还要复活，他的灵魂已经得救了，但他没有给他们机会，所以感到非常的亏欠。所以从那个事以后，他每一次只要讲到耶稣基督他就呼召，从那以后我再不犹豫了，每一次讲到耶稣我就呼召，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我该给你们机会没有给你们机会，这是我的失职，我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你们。但是反过来说，我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要不要回应上帝的呼召来相应他，那就是你们自己要面对上帝的将来。所以我们把责任分清楚了啊，个人尽个人的本分啊，我尽我的本分努力的传道，给大家的机会来信主，那你们就要自己决定你们要不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好不好？而且希望你们举手的时候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有人举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在台上能看得见，那信主这么光你把手高高的举起来啊，这信主这么光荣的事情，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救赎，今天我们的聚会才能够正常的进行。父神，我们相信今天的聚会绝不是偶然的，乃是你在永恒中的旨意。今天你要借着聚会来彰显你对我们的爱，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来表明你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造物主，是宇宙的立法者和审判官，也是我们人类的救赎主。父神，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做了感动呼唤的工作，让我们当中还在寻求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同学们，今天能够敞开他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让主耶稣的宝血接近他们，让他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父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今天我要问一问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有哪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人，但是今天你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朋友们，我就鼓励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感谢主，看见了，很好，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吗？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还有没有？ 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看，请放下，很好，手都举得很高。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勇敢，也许今天就是神为你们预备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来信他，早信早得神的祝福和恩典。除了刚才已经举手决志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决志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在呼唤你们，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犹豫，也许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现在请刚才举手决志的朋友们，你们走到台前来，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也请大家起立鼓掌欢迎他们走到台面来，好不好？请刚才举手决志的朋友们走到台前来，我为你们做决志祷告。刚才没有举手的，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也请你们到前面来啊！神都知道你们的心，对，请到前面来，到前面来，请到前面来。刚才决志的，请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站在这儿，在这儿，好，在这儿，在这儿，好，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对，站到前面，跟他们站在一起。刚才举手的，请到前面来，站到前面去好了，对，站到这边，嗯，好，你到台上来也行，好好好。哎，到上面来，刚才没有举手的也请欢迎你们来，好不好？一起上来，一起上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鼓励他们一起上来，一起上来。哎，鼓励他们，欢迎他们，欢迎他们。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些请上来，请上来。还有没有？欢迎他们，欢迎他们。还有吗？还有吗？请上来，请上来。还有没有？哎，感谢主，欢迎他们上来，上来。刚才举手的和现在没有举手的都欢迎你们上来，好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欢迎，欢迎，感谢主，请上来，请上来。好好，请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好，
来大家唱一首歌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唱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真心爱我，真实地见到你，坐定和真理，我用心中带给你，你的美好是我深深中奖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同位走出来的朋友能祝福你们得到这最美的祝福。我们请冯牧师来为这些朋友祷告。
我是这样哈，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大声的跟我重复一句啊。刚才举手的或者没有举手的，你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你不便走出来，但是请你们我在祷告的时候，你们愿意嘴里说出来或者心里默默的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我相信主耶稣，
我相信主耶稣，
是为我的罪死的，
是为我们的罪死的，
现在已经复活升天，
现在已经复活升天，
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
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个人的救主，
为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
保守我的家庭，
保守我的
工作，
工作，
学习，
学习，
生活，
生活，
每到一处，
每到一处
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
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
也求主保守我。在基督里的生命，
在基督里的生命，
一天一天的长大，
一天一天的长大，
能够成为你的好的见证，
能成为你好的见证。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这恭喜你们各位，你们今天从今天开始就是基督徒了，所以你们记住我。你们做基督徒是从今天开始的，2010年8月6号，将来受洗时为他做见证，但是今天圣灵就进到你们的心里了，好不好？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我们有一些赠品，有书要送给你们，麻烦你们请你往右边走哈，到师班室，我们有赠品还有书要给你们。好，我们为他们来鼓掌哈，感谢主。好，各位朋友请坐，好，请坐，要谢谢。